前中共总书记及国家主席江泽民过世的消息发出的时候，正值近日中国北京、上海、乌鲁木齐、武汉等各省市发生民众反对政府动态清零、严格防疫政策的示威。这个示威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注意和报道的。一些人在示威中以高举白纸，似乎在表达言论没有自由。传媒与网络上很多人以白纸运动、白纸革命来到形容这些示威。星期三正在华盛顿宣传新书《中国节点：中共暴政内部及周边30年》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本尼迪克·罗杰斯在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为他举办的一场小型发表会时，正好传出江泽民过世的消息。而罗杰斯前两日才针对中国各地发生白纸运动反封控示威发表过文章。美国之音问他对这些新发展如何影响中国政局的看法。罗杰斯说，他认为这些示威是自天安门以来最重大的示威，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规模，而且也都因为他们的诉求不同于中国一直以来多数是关于劳工问题的示威。我的印象就是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是关于特定的事情，而且大多数都是与劳工有关的。但这些示威是的，他们是对动态清零政策的反应，这些非常严厉的封控规定。不过当你去听那些示威者在说的，他们并不是在说解除封控、停止清零规定，他们说的是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我们要民主。从更加长期的影响来看，这个是有巨大巨大重要性。至于较长期的影响，我认为只有时间才能够决定，我们必须拭目以待。罗杰斯表示，在示威刚刚开始前几日，他对警方看上去克制和宽容的表现感到有些鼓舞，但也有些意外，因为他不确定这个是因为此时此刻中国的监控系统使他认为没有需要去镇压，而且他们有每一个人的人面和数据可以事后再去围捕示威者，定是因为警察系统或者甚至中共里面某一个部分实际上想要这些示威持续，因为他们可以削弱并造成习近平政权的不稳。不过罗杰斯认为，如果示威持续下去的话，他的确提高了发生某种改变的可能性的。但习近平压迫性的本质亦都很可能导致大众在1989年天安门看到的那种真正悲剧，因此他在星期一发表于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里面就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对中国人民发出声援的讯息。我在文章里面说，国际社会、美国和其他民主必须对中国人民发出非常清楚的信号，这个就是我们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支持他们。不过我们也都应该对中国共产党发出一个清楚的信号，这个就是如果他们的确镇压，那种残酷方式是他们本质上会做的，那个就应该预期会面对来自世界各国极为严重的后果。他们都应该预期自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孤儿，而且会遭到最严厉的制裁。我认为我们应该准备好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时要做什么。罗杰斯也说，他的确认为这些示威者有可能至少削弱习近平，并且在党内制造分裂。正好现在听到关于江泽民的消息，他想知道江泽民的上海帮在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有可能在党内制造分裂，这样就有潜在可能性会发生某种比现在更好的改变了。曾经担任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的罗杰斯从事推进北韩、缅甸、香港及中国人权活动已经30年，在香港和中国都曾经长期居住过。他本人曾经在2017年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他和家人都受到中国当局的威胁和警告。在他的中国节点新书里面，罗杰斯说他访问的人超过80个，其中包括维吾尔、西藏、香港及很多亲身经历中国共产党镇压的人。他在书中描述的很多情形都反映出在中共治理下人民没办法享有自由的事实， 这个亦都正是中国白纸运动示威者正在争取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亦都参加了这场发表会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于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江泽民过世有可能会为中国带来变革的契机，就如同胡耀邦过世之后发生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般。变革的契机一直都存在的，但变革的机会不是每日都有，所以似江泽民死的这些事件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变革的契机，就好像89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因为胡耀邦死提供了一种契机，但是这种变革的目的肯定不会回到江泽民或者胡耀邦之下的那种中国共产党。民众的反抗，它是由更加深层的政治性目标的，因为表面上大家都是反对清零，实际上它是反对共产党背后的一套政策，清零背后的这些政治理念，共产党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余茂春说，示威者反对的就是这种政策，它其实是一种自由和专制对抗，对于江泽民代表性，他说很多人认为江泽民是一个从第一代领导人过渡到新一代领导人的过渡性人物，但他并不是这样看的。江泽民不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是一个连接性的人物。江泽民所反映出来的中共治国方式和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胡锦涛这些治国方式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他的党群关系、国际战略基本都没变。江泽民当然意识到中国最终的对手就是美国，他觉得美国本身国家存在就是对中共政权非常巨大的威胁。余茂春说，江泽民在任内就想要重建中国的国力，尤其在海湾战争后，江泽民强调高科技下的现代化战争，对国内政策亦都是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套来行事，例如对法轮功、对新闻传媒及对香港的镇压等。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江泽民就是什么中国国内的改革派，好像比习近平要好到哪里去。这些东西习近平讲的很多的东西都是从习近平那边继承下来的，习近平讲的共同富裕讲台湾和江泽民时候讲的一模一样，你要看看江泽民的文选，习近平讲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那里来的。亦都因此余茂春说，大众在谈到共产党时必须强调他的政权的连续性，不要特别强调有什么好皇帝，在共产党之下没有好皇帝，他们都是共产党坚实的信徒。议会的美国非牟利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及会长傅希秋牧师都在这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大众应该以信心、盼望和爱来看待这次的白纸运动。这些抗议者虽然只是举着一张白纸，但是一张白纸就能够和拥有核武器有9000多万党员的中共感到如此惧怕，那就说明整个中共集体是几咁腐败和软弱，实际上就是外强中干。傅希秋说，抗议者持有的是真相和力量，呼喊的不单止是改变防疫机制，他们要的是自由、自由、自由，他认为上帝给予人自由的本性。这一次已经随着疫情、中共系统性的压制及奴隶化产生了火山性的爆发，抗议者的声音已经被14亿人口和全世界听到。我觉得这个火的种子已经种下了，这样对习近平可能是最大致命的打击。他说习近平或许以为他已经成功搞定了20大，连任第三届，可能要做中国新时代皇帝，但却一夜之间有这么多人发出了皇帝冇着新衣的吶喊。他认为此时国际社会必须在坦克和坦克人之间选择，选择站在自由和真理的一边，抗议者的一边，以毫不模糊的语言对习近平和他的中共说不。如果你胆敢作为一次天安门镇压，国际社会应该有勇气来到对这些抗议者说，我们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并且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中共说不。坦克人是指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在天安门广场上只隻身对抗正在镇压示威群众的坦克车的一名男子。傅希秋说，错失这种机会不单止会成为中国的灾难，亦都会为世界带来灾难。他认为在中共这种有系统的腐败机制之下，可能需要一场真正革命才能够解决问题。路透社星期四报道，经过几礼拜以来的示威，中国即将宣布放宽封控规定， 根據自由之家定期發布中國各種網上網下抗議和意見數據的意言網，又譯作中國意見監測，自星期六到星期一11月26日到28日，中國各地發生了至少27場的示威，而根據澳大利亞智庫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 的估計，大約在中國的24個城市發生了51場示威。之前路透社記者星期一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問發言人趙立堅，由於中國民眾普遍對中國當局的疫情清零政策感到憤怒和沮喪，中國政府是否考慮結束這些政策？如果是，何時會結束？在社交媒體推特和中國微博上普遍流傳的視頻中，可以見到趙立堅低頭不斷翻閱資料，經過大約30秒之後，他要求記者再重複一篇問題，但趙立堅仲是低頭翻閱資料，接著又是在大約15秒的靜默之後，趙立堅回答說，你講到的情況與事實不符，中方一貫根據動態清零的總方針，根據現實的情況一直在進行有關的調整。他說，中國相信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有中國人民的合作和支持，中國的防疫抗疫鬥爭必將成功。在中國外交部官網上11月28日這段答問並不在當日的正式記錄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